胡不免而行之。君父恩深莫可酬，谨持经训少积求。显一任欲勤弥笃，功过严分志不休。会出兼良期共建，恤民感应愿同修。人能乐善行无倦，天必平一福禄求。胡不二字总成上文而咏叹，是说人不行善，难道不求福，不怕祸？大概是寄托着无限的希望。人一生下来就善良，行善固然困难，不可多得。至于勉力而为，则人人都有可能，不论贫富，不论贵贱，不论智愚，都有执行天道的良知，只在于自己发奋努力，经久不止而已。黄正元先是的籍贯是江夏，后迁徙中州，又南渡福建省涿源，因喜欢这里风俗淳朴，于是定居于此。每一代都有年高有德的人，已故的父亲是尹公，因征台湾的功劳，加封左都督，蒙受圣祖仁皇帝殊恩，从游击参赴推荐为福建荆门总镇。到任之后，树正生。积累仁德，部队和老百姓都受恩泽。黄正元从小时候起，父亲就以感应篇训导说，这是修身立命的根本和起点，是超凡入圣的阶梯，你可要牢记。正元养尊庭训，敬谨奉持，看见女色这一项下罗列种种恶孽、种种报应，不禁悚然，立下志愿，誓不敢犯。癸巳年，万寿恩科考中，被挑选为侍卫，随侍京廷，工作余暇，持诵不断。即使有人笑他迂腐，也不计较。后来因为西陲做官，命运不佳，派遣眷属及次子、三子、妻子回到福建。郑源孑然一身独处，稍稍放松以前的戒律，没想到福建的次子、三子、妻子先后夭折。原配夫人也相继去世，唉，上天降下灾祸，是谁的过错呢？雍正八年，迁移江左，每每回忆起从前的过失，自己深深惭愧后悔，努力奉行功过格，以改前错。到雍正10年10月初1日，继妻李氏生第八个儿子光琦，初六日，妾李氏生九子光振，光振小时夭折。光琦聪颖奇异，不是一般人。一周岁时患病甚危，医生束手无策。郑源于8月13日半夜焚表告天。这天夜里异香满室，好似有无限神之前来救护，不治之症豁然而愈。这也是《玉皇经》《金刚经》《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》《太微仙君功过格》等书刊刻的由头。嗣后调任西江巴蜀，再任江左，迁官于和谐，屡受圣恩。一番作为之后，未免心智又懈怠，言谈笑语之间无不放纵。癸酉冬，奉命入京觐见，带着光琦乘公车北上。甲戌2月初7日，奏请省差报效，奉旨让钟永公大学士、副大学士来勘验。回奏说，才能品质都优。皇上天眼喜欢，命光琦前往福建本省学习锻炼。正元2月12日，随皇上拜谒景陵。19日，皇上在盘山赐宴，命去拜谒泰陵。21日到京，见光琦忽染病。24日拜谒泰陵。26日回至圆明园，恭请圣安，又奉旨赶快赴任。27日回京时，光琦病已沉重，医药无效。拖延到3月初1日戌时，死于旅馆。郑源此时虽然抱有惜荷之痛，携带儿子棺木南迁，但更悲痛的是对自己放松要求的追悔，觉得淫邪之事虽未敢犯，即使是言语戏谑，也惹老天愤怒，确实可怕。因而发奋努力，实行3000件善事，祈祷光琦仍能投他母亲腹中，仰蒙上苍，默默许愿。妻子李氏已48岁， 接近衰老的年龄，22年不曾生育。忽于甲戌年闰四月怀孕，至乙酉年3月时生下第10个儿子，奇观。他是否就是光启转世，虽不可知，但品貌丰美，满月的时候便通人事，一看就知是转生来的。人们以此知道天道报应，就像鼓槌敲鼓，立刻灵验，确实真实而不虚假。还有奇异的是，这年8月23日夜，一个老仆人因卧病在床，不小心失火，衙署被烧，二堂后侧也起火，檐牙和内室相接，烟火弥漫，内外隔绝，出路已断。郑源与妻子抱小儿及2、3个侍女仆妇无门可出，情况危急，幸亏家人推倒墙壁，才能冒火而出，所有署房食物都化为灰烬，只有玉皇经、金刚经、文昌帝君阴质文、太微仙君功过格等书籍藏于小瀛洲书屋，烈火围绕却没有损伤，显然是被神灵保护，幸免于难。总之，郑源一生所经历的，由困苦到通达，由艰险到平安，失去儿子而又得到儿子，功名虽然不敢自矜自夸，然而刀点封疆，沐浴皇恩浩荡，回想起十年来每天秉从先大夫的庭训，捧诵太上感应真言，身体力行，始终不倦，才得以享有今日的荣光。虽然遭受火灾之余，仍愿勉力连奉，仅堪感应篇图说，以昭示上苍生成不已之意，以广大人们施善之心。至于勉行经文之大旨，永远尊奉不为，愿意与海内各位君子共同勉行，才不辜负生活在太平盛世。以上是黄正元的字迹书稿。对于经文勉行之大旨，虽不敢说大相吻合，但数十年来刊刻广布诸经，以共同人邀天垂佑，不一而足，觉得天人感应的道理历验不差，所以罗列各项勉行的暗语，不敢自矜。所有的心得感受，也想就教于各位同志，共同应承此行。倘若肯会赐教，那就获益匪浅。萧山汤纯甫先生，字金钊，平日奉行感应篇。乾隆甲寅年，考中两浙第一名进士，不久登第入紫馆。嘉庆14年，因家中丧事归故里，主讲于宁郡乐户书院，教授之余，真心诚意地持诵感应篇，训勉学生。服丧3年后入都，不几年就晋升尚书之职，先被典型尚未亡，苏湖弟子宿官场，园亭何必求其字，各捧金函点露香。徐太史诗。